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58天，今天读的经文是箴言13-15章。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箴言13章，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箴言13章是劝人听从教导，就像一位老父亲对孩子的谆谆教诲，充满智慧的话语和经验教训，用排比的叙事手法来表达，选择不同的路会有不同的结果。本章分为4个单元：一、口舌的运用和操练，2-6节；二、财富的舍弃和积累，7-11节；三、愿望的实现和破灭，12-19节；四、永恒的产业和传承，20-25节。一个人是智慧子还是亵慢人，首先就看他们的耳和口。智慧子开通耳朵而紧守口，亵慢人关闭耳朵而随便大张嘴。一个人如果在家中就不肯受教，在社会上也将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亵慢人。2-6节是一个主题单元，主题是口舌的运用和操练。2-3节是一对平行句，谈论口舌的运用，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可以为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吃美物，奸诈人却意图强暴。言语虽然很快过去，但所结的果子却会留下，一定会带来实际的影响。智慧人口出良言，又紧守口制止恶言；愚昧人不发良言，却大张嘴放恶言。谨慎开口是随身携带盾牌，结果是从必享美福到得保生命；随意开口是把刀剑递给别人，结果是从意图强暴到必致败亡。心动不如行动，人人都盼望自己能有合宜的话语，但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因为合宜的话语需要殷勤的操练，而殷勤人必得丰裕。殷勤不可懒惰，无论在今生还是永恒的事情上，都是同样的法则和道理。勤于操练的殷勤人恨恶谎言，能够合宜的使用口舌，他们的言语必然会影响行为，结果是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懒于操练的懒惰人不能合宜的使用口舌，因此在社会上有臭名，且致惭愧，他们的言语也影响了行为，结果是犯罪的，被邪恶倾覆。7-11节组成一个单元主题，是讲财富的舍弃和积累。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是假装成功骗取尊重；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是否认恩典害怕施舍。两种假装都是神所憎恶的，都是人体贴肉体自作聪明。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与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对应。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因为资财可以用来补偿自己的过错。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所以一人的光明亮，心中满有喜乐。8节说，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因为他们无法补偿过失，所以一昧耍赖，对责备充耳不闻。但亏负人的就是干犯耶和华，所以恶人的灯要熄灭，心中毫无盼望。穷乏人与恶人谐音，听不见威吓的话，原文就是不听责备，表明一无所有的穷乏人实际上就是不肯受教的亵慢人和没有盼望的恶人。圣经并没有说穷人会比富人更敬畏神，而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神不以貌取人。我们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10节说，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在这里是指运用财富。有智慧的人勤劳积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神托付的财富必见加增。如果一个人常常是高傲的眼，自满的心，是很难学习到智慧的，别人也不会帮助他，自以为聪明反而成了愚拙。12-19节组成一个单元，主题是愿望的实现和破灭。不敬畏神藐视训言的恶人，所盼望的迟延未得，对应于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他们的结局是令人心忧，自取灭亡。敬畏神也敬畏诫命的义人所愿意的灵道，对应于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他们的结局是生命树和必得善报。恶人和义人的盼望能否成就，就像财富的消耗和积累一样。11节，需要耐心等待。愚昧的恶人等着重蹈覆辙，智慧的义人等候神的护理，两者都将是历史的重演。智慧人的法则就是敬畏耶和华，能使人愿望成就的这所盼望的生命树， 15-18节是四条指导实现愿望的智慧人的法则。一、仰望神的恩典，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15节。原文是：美好的见识使人得宠，奸诈人的道路恒久奸诈。智慧人承受了神的恩惠，所以愿望才能成就。而愚昧人离弃了神的道路，所以愿望也走进死胡同。二、遵循智慧行事，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16节。他们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懂得审时度势，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能实现愿望。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表面上是忠心侍奉，竭力传道，其实是炫耀肉体，偏行己路，所以缺乏良好的判断力，结果事与愿违。三、选择忠信人选，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17节。可以为邪恶的使者必陷入祸患，忠信的使臣带来医治。我们的愿望再好，如果所托非人，最终也难以实现。如果人选合适，忠信的使臣能医治奸恶的使者所造成的破坏。选人的智慧不是看能力的高低，而奸恶还是忠信。主耶稣的大使命绝不会托付给奸恶的使者，教会的侍奉必须拣选忠信的使臣。四、虚心反省改进，我们的愿望再好，安排的再合适，百密总有一疏，所以需要经常检讨。弃绝管教的，不能及时纠正，结果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能够持续改进，结果必得尊荣，必得智慧和吃的饱足，必受亏损和肚腹缺粮。首尾呼应，把20-25节组成一个单元，主题是永恒的产业和传承。中国古人所云：三人行，必有我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两者的智慧和愚昧标准却不同。朋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父母有责任帮助儿女辨别损友。人在年轻时若不肯与智慧人同行，成年后还会继续和愚昧人作伴。一个人不怕贫穷，就怕不义的心，因为穷人耕种多得粮食，勤劳可以使财富积少成多，但因不义有消灭的，败家比创业容易得多。因此一个努力工作固然重要，但公义之心和明智的判断力更加重要。不义也可译为缺乏判断力。同样，孩子不怕犯错，就怕缺管教。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个法则永远不会过时，因为亚当的后裔全然败坏，愚蒙深藏于心。父母若一味的只是夸奖和鼓励，不肯责备管教，赶除愚昧，孩子必然会被罪恶辖制。今天纵观全球的亲子教育，大部分孩子的问题都和父母对孩子没有管教有直接的关系。不忍用杖打儿子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就是罪魁祸首。但随时管教的前提是父母以身作则地活出智慧，把孩子当作神所赐的礼物来珍惜，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动机是出于爱，而不是血气的责骂唠叨发泄虐待。所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百姓遵守圣约的时候，神就会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让人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恶人肚腹缺粮与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首尾呼应，当百姓违背圣约的时候，神就会断绝你们的粮，这既是身体的饱足，也是属灵的饱足。以色列人的肚腹是否缺粮，是百姓整体与神的关系是不是正常的指标。有智慧的人留给儿女的最好财富，既不是钱财，也不是粮食，而是帮助他们建立起与神的正确关系，神自己会在今后的道路上赐福给他们。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